还有没有？你们今天问的这些问题会让我罪上加罪，但是没有关系的，我一定会，我信仰的一个态度了，我相信越真诚的信仰，那个人应该越真诚，不会因为害怕被惩罚而失去他的真诚，这个就没有意义了。他既然对神有盼望，他就不怕人的误会或是人的解说。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得救是不是整体教会得救？按照使徒的书信，它有两种。按照使徒的书信呢，末后的教会，第一个呢是装饰整齐，迎接帐户，对不对？所以末后教会装饰整齐。第二呢，这个教会里面有假先知出现呐、啊，不是吗？哦，然后什么就是说失去金钱的，就金钱的外貌，失去金钱的实意的，会卖主卖友了，都会出现好言的哈、哦。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两个完全冲突的东西，怎么会在一个教会出现？怎么在一个教会出现？首先我们来定义方舟。我们说真耶稣教会是末后唯一的方舟，这个真耶稣教会非常强调哦，这个一般教会是没有的。我是觉得了，我是觉得我在思考我们的信仰，我为什么觉得说我们真耶稣教的信仰必定要让它活泼起来，因为我们是太注重罪，太注重不能得救，我们已经忘记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如果你能够显出基督的形象，你自然而然会得救。我现在不是这么想，我们是点式的，好，一二三四五，你只要这几个点做到了，你就可以得救了。那这几个点它随时可以变化啊！你今天怎么样？今天比如说刚刚这个什么方言什么又进来一个点，你一定要每个点都上去。它已经失去了什么生命力？没有那种不间断的生命力。每个人每天所思考的是什么？哇，这一点有没有做到？啊，我有没有守安息日？啊，有，我有守安息日。我有没有洗礼？啊，我有。那我有没有得圣灵？啊，我有，什么都有。那有，再加上呢，你圣餐，我得救了。所以聪明人呢，平常聚会不用了，因为圣经里面平常聚会没什么恩典，但领圣餐就有，对不对？哎，一吃下去，耶稣在我里面，我在耶稣里面，我可以在末日复活，因为圣经说的。所以呢，什么时候都可以不来，但是圣餐点一定要来。有很多聪明人是这个样子的。我在巴黎就宣布，平常不来聚会的安息日不可以，那个圣餐典礼不可以来，因为你玩笑开太大了嘛，不是吗？神的家每天需要你都不来，开始办圣餐的时候，开始有宴席的时候你就跑来，要是我是主人哦，看两次我就腻了。我说你从来跟这种人怎么是这样子？这种什么这种朋友不可以交？你愿意吗？就你一个朋友，你要搬家啦，做什么他都不在，一请吃饭他就来了，你愿意吗？当然是不要吧。但是我们不少人是这样，管你教会什么样子，反正我是点式的信仰嘛。我说一二三四五，只要这个点到了，时间到了，这个点出现了，我就在；这个点没有了，我就不见了。这是我们真需要很可惜的地方。我们有真理，有圣灵，什么都有，但是就这个观念错误了。其实他们整理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点，不是用点的，只要让你方便记忆。但是我们却将这个方便记忆呢，成为我们得救的点数而已，好像在记点一样，只要记完点就可以了，忘记了生命力。一般的教会他不会说，你如果离开这里，你就离开真葡萄树，你就会枯干，你就会死掉，对不对？这是末后唯一的方舟，你就出去以后你就沉沦了。所以呢，今天坐在这条船上的人都不敢动，为什么？因为害怕出去 就死掉了、所以呢，打瞌睡了怎么样？拼死拼活了还是坐在这里。所以这是一条死气沉沉的船，但是每个人都得救啊，都坐在里面。所以我们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观念不敢离开，这讲实话、但是外面的基督教没有这个宣传，我很惊讶，他们没有这么宣传，为什么这些人会不断的去聚会？所以你会发觉到一个现象，他们好像比我们活泼， 他们这些不能得救的人却比我们活泼，没有真理没有圣灵却很多地方比我们活泼，那我们这个全部都得救是死气沉沉的，好，这没有关系，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偏差了，行动了，不要说信仰，所以我们活不出生命力来，这非常可惜。所以你如果今天我们放弃，如果我们今天放弃这个理论，说真耶稣教是唯一得救的末世方舟，离开了我就是离开了真葡萄树，请问还有多少人会留下来？还有多少人？我看要留下来的可能是，虽然不敢说我会走，但是呢可能是慢慢会走掉，因为在这边没有什么，不是吗？这边是你怎么讲到我总是要坐在那边呢，因为这方舟啊不能动啊，不是吗？所以呢我就很深深的考虑，我发觉到这个问题以后就开始考虑，真耶稣教会是不是末世方舟？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死气沉沉？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里面这么的没有那种生命力在存在？为什么？比起来了，相对比起来，因为我认识许多外教会的朋友，他们那种生命力很旺盛，他们信主那种喜乐喜于外，我们这边是不可以太喜乐的呢。我们是要每天愁苦，每天哭啊，主啊，我犯了罪了，主啊，你赦免我，我不骗你的，真的，我不骗你的。这个我都不是讲笑话，我都跟你讲事实了。我在西欧一个教会的地下室，很多人在那里 有个姐妹从我旁边经过，我下来嘛，我从上面走下来，在地下室嘛，她从我旁边经过，我回头说：“哎呀，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可以吗？”我想那姐妹听下来应该是蛮高兴的嘛，我说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因为我认识她。旁边一个负责人教务的太太，这话是传道说的吗？吓了我一跳，我老天哦！在真耶稣教会连说你穿得好漂亮都要被骂啊！你有什么喜乐？没有啊，真的没有喜乐。你在真耶稣教会最好不要笑，最好是愁眉苦脸，就要显出你那近视的模样子来，这样你才是虔诚的人。这整个是没有生命的力量。所以我在想说，真耶稣教会如果他是得救方舟，我是不会画图的，方舟少了手，得救方舟，请问进方舟的人会不会沉沦在诺亚时代？不会，凡是进方舟的都会被拯救吗？我再请问你们，真耶稣教会里面的人是不是都会得救啊？不是嘛？那就好了，就不是方舟了，就这么简单呢、啊。那应该不是方舟吧？因为进去的还是会被淹死啊。所以你说，这些是方舟，我觉得不对啊。因为你告诉我说，进来的人是进方舟，但是又会死掉，所以一定有问题啊。但是我从小抓住这个方舟，我绝对不会否定它是方舟，所以我拼死拼我一定要将它。找出一个理论来说它是方舟，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冲击，那这样既然在这里面还是有一半人会死掉，听说了，因为一半起去一半留下来嘛，要不然就三分之一，三个仆人，要看你怎么看，如果是两个童女四个童女就是一半，那如果三个仆人就三分之一会被淘汰掉。好了，那羔羊那个羔羊绵羊的鼻是一半，那在这个船里面的人还是会损失一半，所以这个必定不是方舟，必定不是，因为按照我对方舟的认识是进去以后就拯救了，门就关起来就得救了，大鱼什么冲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就想出圣经里面的观点，我们这是个得救的门禁，得救门禁呢在我们之上一定有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今天进入地上的耶路撒冷，这个不是完全的教会，大家都承认，在这里有许多的纷争，有许多的什么卖主卖油啦，这个都有，你要怎么找什么都有。但是呢，同时他要装饰整齐，谁去装饰整齐？就是有一批人往上面去装饰整齐，所以往上面走的人就是成圣得救的人。你不能进来只是固守在这里，不是的，你必须要往上提升，因为这个地方它并不是你得救的保障， 你只是让你能够进来一样，就像信耶稣一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是借着我都能够到父那里去。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到父那里去，你必须要往上提升。所以我就想出说，那今天的真耶稣教会一定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要分成两等人，一个是绵羊，一个山羊，一个是童女智慧的，一个没有智慧的，三种仆人，一个是2000、5000跟1000的。好，这要分开。这个分开不是审判那天分开，而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逐渐的分开，逐渐的分开。所以你看到启示录，到启示录，当神在责备教会的时候，都有两等人。一等呢是被抛弃的，啊，你们这些人都不悔改就不要了。另外等人呢，你们就固守住你们原有的，哦，等到我再来，不是吗？那得胜的必定有报赏，不是吗？哦，同一个教会。所以这个同样的教会，其实呢，它在属灵里面是化成两个教会。同样是一个教会，在属灵里面它化成两种，一种是得救的一批人，一个是没有得救的那一批人。那就得救这一批人所在地方才是真正的方舟，才是真正的。那这个天上这个方舟呢，现在已经有人进去了，位置不多，请早定座。因为呢，按照希伯来书所记载的，那个什么有名记在天上的那些什么长子名分的那些人，有没有？还有亚伯啦，他们通通进去了，他们在那里了。所以最后被提的教会是那些已经这边等亚伯拉罕、以赛亚各都已经坐在那边了，保罗也在那里了。那我们如果到了那个地方，就被提了，将来就这个教会被提，而不是这个教会被提。但是我们可惜是什么？我们今天是太看重这个教会，太看重这个教会，以为说这个教会就是最后的方舟了。这样可以吗？希望你们中间没有人跑出去哈。我看我要最后加一等了。说，啊，你看要否定这些说教是唯德就方舟，我没有否定，我绝对没有否定，但是我觉得说你可以建造一个更好的方舟，为什么不建造？还没有。所以呢，朋友们、弟兄们，我们努力的去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如果重认识教会里面打打杀杀什么，你就觉得说反正就这样子了，教会本来就这样子。因为有一批是属神的，有一批不是属神的，所以保罗说那个属血气逼迫那属灵的，绝对不是说外教会逼迫我们，这个不能这么讲，以前是这么说没有错，但现在你仔细看事情不是的，保罗讲的是里面教会里面的人，那些属血气的逼迫那属灵的。当然呢，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属灵的啦，我们只能勉励自己不要当属血气的，就这样。我常常说我不是好人，但是绝对不是坏人，就这样。你说好人不敢当，你说我坏人呢，我会哭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坏。还没有，有吗？我请
我平常在教会一定马克水。一方面是我从小就这个样，一方面我年纪比你大，
是吗？
看不，
你一定是 spy， 不是？你一定是 spy。通常不打瞌睡的人就要抓毛病的那个人，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哈，我两个礼拜前，我二十五号在 Dallas， 26号 Dallas 已经跑掉了哈。我在那边讲的道理哈，9月6号有个传道，我们在开会，一个传道就问我，杨传道，你说外教会的人可以到我们教会领圣餐吗？我说是什么人跟你打小报告啊？我们当时在谈这个问题，就知道有人打小报告了，一定会打小报告。那个不会睡觉的人一定会打小报告。我说朱弟兄很聪明，就刚刚那个朱弟兄，其实他太太是癌症第四期，你们不晓得，不晓得，非常坚强的。我就住在他家，癌症第四期。每天你完全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的，所以他是他的受苦让神得到荣耀，至少到目前为止。你在他身上，你绝对不会想说神在这话他说没有，你是感觉说啊，感谢神能够在他神他身如意啊，美如神。朱弟兄 因为我就像这样谈嘛，对，我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说我绝对不会隐瞒我在想什么，我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告我没有关系。但朱立雄比我敏感，他说在谈的时候，哎，我要强调一句话，请你们各位听清楚，杨传道是说这个是个可以研究的方向，就是一般的基督教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领圣餐的时候到底能不能领，因为很多的朋友在领圣的时候就被打掉了嘛，对不对？大家旁到他前面说啊，你们要领，哎，跳过去，这么一跳过去呢，心就碎了。你平常跟我那么好，等到吃最重要的耶稣的肉、耶稣的血的时候，我就变成外人了。你领完圣餐，哎，我们的兄弟姐妹呢，求主祝福你，我会哭啊。所以我就跟他讲，第一个你就叫他不要来，因为这个场面很尴尬，我知道这场面相当尴尬。那他们到底能不能领？我说这个是可以研究的方向，因为圣经有这个经节，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经节。哦，我在讲的时候呢，朱弟兄就借进来，他说一定要强调清楚，杨传道没有说他赞成，他只是说这是一个研究的方向。马上告到这边来，我从达拉斯来到伊丽莎白，来到这边9月6号，八个人跟我开会，开始抓我的罪状。杨传道，你怎么那原句忘记了哈，外教会还是什么人，那个没有受洗的可以领圣餐吗？我说你对不起，你去打电话去问朱弟兄，我们早就知道有人会告了，所以呢，我明天如果被告的话一定是你。我不怕，不过感谢主了，其实是这样的，其实睡不睡觉，因为我没有打瞌睡，你也不好意思打瞌睡了。我们在主里面，我总觉得说主里面大家互相分享，那我也很谢谢你们呢，能够很忍耐的提起精神来，虽然看你们已经快闭上去了呢，但是呢，我还是很感谢主，都有祷告，都有祷告。还有没有？
那个天下有讲说神的道要生命化，不要生活化，那你有没有什么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把它变成生命化？像我常会觉得说，假如有的时候，当然教会常会勉励我们天天看圣经，天天祷告多久，那有时候看圣经多一点，就觉得自己很属灵哈，然后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过了，有圣经说不定是害了我们，但我要买圣经给那些非洲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在想说我是不是在害他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然后规定你每天要，没有规定了，勉励你每天要读3章嘛，那一年就会读完嘛，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圣经几乎没有读过一次，真的，我虽然当传道当那么久了，我圣经几乎没有读过一次，至少保证没有从头念到尾的一次，没有，因为我念不下去，因为我觉得说这个理论很奇怪啊。当我儿子啊，希望他原谅我讲出他的事情来，当我儿子呢去买哈利波特，有没有？刚开始说这么厚啊，哇，我为什么这么厚？他看到什么时候？因为比圣经厚好几倍啊，但他纸是比较厚一点，我说哇，这个圣经买这本回来要看多久啊？告诉你，两天就看完了，哇，看，你如果跟他讲说1天3章，两天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他一口气读到完？为什么？太好了。那回来我们的矛盾心，圣经是神的话啦，一教先读者是人，所以一教的人归正，都有益处了，什么都是好，就是看不下去。你看不下去吗？1天3章。当你规定一个人看圣经1天看3章，已经告诉他，暗示他说这本圣经很难看，你不要超过3章，要不然很辛苦。我也是跟一个传道人睡在一个房间里面，我说熄灯睡觉，躺下去了，他要开灯说我今晚上忘了读圣经，然后起来念3章，念完了，然后他在念的时候我也睡不着了，我躺在那边，我也不好意思起来念圣经，因为我也没有念了。那他念完以后他关灯关起来，他睡了，我说你要睡了，他说圣经念完了，我要开灯，我说你起来一下，你这样就读完圣经了吗？我们今天怎么信仰变成这个样子？这个根本就不是生命力，真的怎么会这么痛苦？ 所以我总觉得说读圣经不要那么痛苦，一天三章啊，一年读一次了、啊，哎呀，这个我都觉得没有用，我自己觉得了。圣经重要的是要昼夜思考，那昼夜思想神话语的人有福的，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其实神的话要让它成为你的生命，而不是成为你那个好像是生活指南，有事再来看一看，然后查地图一样，今天走不到路了，看看是应该往左边右边。它若成为你的生命，其实生命一定是大于生活，不是吗？生命一定是大于生活吗？当你能够将神的话生命化的时候，你必定能够解决你的生活，必定的。如果你将神的话只限制在要解决你的生活的话，那你不见得能够得到生命，不见得。有许多的人能够医许多的病，但是他最后自杀，因为他觉得说人生无意义。他虽然任何困难都可以做，但生命活不出这个喜乐来。所以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不要忘记了，你就不要将它抓下来哈，成为你的生活的东西。因为只要你生命旺盛的，就像你孩子嘛，孩子长到一个程度，你怎么要放他出国或放他远离家园？为什么？唯一的安慰是什么？他已经有生命力了。如果我还是体弱多病，你但是不放心。只要你体格强健，有谋生能力，而且呢一切都正常，你走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你必须要熬练面对生活，而且我也知道你的生命足够旺盛，能够克服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呢，对神的话，我只希望说我们不断的思考。你可以回去圣经关起来，不要再去念了。这句话是怪怪的，没有关系，你就不要再去念了，你就去想你曾经读过的，去想就好了。我说就想几句嘛，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就刷牙，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你每天这么刷，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刷刷刷刷刷，最后刷出力量来了，真的，我不会骗你的，我是这样起来的。我到了非洲也是一样啊，起初神创造天地，我怕你什么？我老爸是创造天地的主啊，谁能够阻挡我？我怕什么？第二个呢，要有光就有光，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看到任何东西，我要有光就有光了，还有什么困难呢？最后呢，耶稣说我必快来。好了，现在跟你打没有关系，我老爸马上等来看看，我爸爸明天就回来了，你给我小心一点，我今天被你打没有关系，我父必定再来。所以我就得到很大的平和，被你打吧没有关系，我父亲会回来打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呢他会再来。你只要想这三句就好，想到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胜过读听 十篇道理，不会骗你的。因为神的话是长过高深，无可测度。你看这些使徒，这些做事的人，大卫保证没有念过圣经，有可能吗？在那牧羊，怎么有可能背一大堆圣经去？不可能啊！那么牛皮纸，不可能。人家都不用背圣经，不用看圣经，就可以写出圣经给你看。你看了圣经，看了半天，什么都看不懂，越看越没有生命，越看到每次在找自己的错。哎呀，我这又没做好，那又没有做好，太多圣经通到最后你绑手绑脚，没有那么困难。我觉得信仰没有那么困难。既然信仰是要救每一个人，阿公阿嬷什么有读书没有读书，通通要救。你就不要将它定得太高，不可能的。他所要的是你要身如仪，美如神。只要你的生命能够显出基督的形象来，你得救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缺人就不要去理了，缺人你不要去理。所以我说生命化的生命化，所以我常讲说耶稣讲到不翻圣经呢。要是我们今天，我看我们讲到有个特色哈。抄 一堂圣经抄要翻15节圣经节，翻过来翻过来，每三分钟翻一次。这个为了要证明你所讲的是在圣经里面，但是同时呢会打断思路。你看哦，当每个人一看圣经的时候呢，他会继续念的，你继续讲他就不看了，一直念下去，所以已经跟你脱节了。你就不要让他头低下来，一直抓着他， 那他说一直看着你啊，你就不要说请喝地上的礼节，你说啊，你看天上的飞鸟，大家都看出去了。耶稣就这样子啊，啊，请看天上的飞鸟，哦，不重也不说啊，你看地上的百合花，然后看过去，看过来，看到说不会打瞌睡。耶稣从来几乎了不引用圣经，不是吗？他说随手沾来啊，天天讲故事给你听啊，那这些故事到最后都变成圣经，哦。当然了，这个话讲起来有点奇怪，你怎么知道你讲东西不会变成圣经？因为我现在已经定位了嘛。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讲，耶稣能够，他有一本旧约圣经是圣经嘛，他讲的话成为福音，哦，这样可能比较简单一点。耶稣讲许多的比喻成为福音，福音就是救人的嘛，能够让人有智慧有生命力量的嘛，哦，能够一下就了解神话语的人一样的。当然在讲道的时候，当然在思考的时候，你必定能够想出福音来，让人更活泼喜乐的福音来。你可以随手沾来啊，但是现在都被耶稣讲光了，飞鸟也讲了，树木也讲了，现在不要讲什么好了。我有一次在莫斯科看下去，因为那时候住很高，20几层楼，看下去，哦，莫斯科人脑袋一个很小，在地上走走来走去，哇，人的脑袋这么小，哦，却能够飞到天，呵呵，为什么这么厉害？我说你不要小看他小脑袋，哦，很厉害的。所以神给我们这个脑袋，哦，就是要让你昼夜思想，人家科学家昼夜思想都能够想出那么多东西来，何况是你。所以圣经不要读太多，尤其呢，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听说有一个姐妹，哦，那个她妈妈要读圣经，哦，结果她的女儿跟她讲说，哎，那个列王记不用读，列王记跟历代志不用读。他妈说为什么？因为杨传道从来没有读过，因为我这个我不读的列王记，因为我搞不懂那些名字，哇，真的搞到最后我的头晕脑胀，我管他那么多，真的，我管他，我只要记住故事就好了，谁是谁 不管了，我绝对 不去理他。我也不会想说只做了一个表啦，他是什么王是什么谁生王谁杀我谁杀什么人谁杀什么人，我管他那么多。好了，还有没有？哎，慧珍，我们就点结束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哦。整个世界都是我们工作的工厂，哦，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200万人是真耶稣教的信徒。我们先假设真耶稣教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先假设，哦，所以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人还没有得救，哦，在这200万人口里面呢，只有10万人是属于连总，跟连总有关系了，就10万人啊，哦。在真教里面还有100多万人跟他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定位啊，哦。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工作单位，就像伊丽莎白，不是伊丽莎白，对不起，这个伯恩跟 Garden Grove 啊，哦，你可以不当伯恩的负责人。但是你可以当 Garden Grove 的工人，这没有关系，哦，我们不能将这个小小的工作单位当作唯一得救的地方，因为今天的事实，现在的事实是真耶稣教会这些外面的这些传道任何的工人跟他都没有关系，全世界跟他有关系的非常的少，只有 0.4% 的样子，我算过，哦，很少。你不能说去的没有神的工作，哦，当然离开这个地方可能是个遗憾，哦，尤其用这样的方式，哦，可能是个遗憾，但是离开这个工作单位 并不等于离开神整个教会或神整个工程，还有许多的工作可以继续做。因为你并因为这个事实，历史的事实，今天的事实告诉我们说，每一天都有 99.99% 的真耶稣教会的工人在工作，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我今天的情况就是纳入 99.99% 的那一部分，我不在这个单位里面工作，但是我仍在主里面继续的工作。但是我们跟他们是不是敌对的，不是起冲突的，而是这个工厂这么的大，像亚伯拉罕跟他儿子讲，你往东，不是罗德讲，你往东我就往西，保罗跟巴拿巴到时候也分手，你走那边我走这边，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大家在主里面继续的工作，总有一天呢在天上会见面，就这样。所以呢，我的脚中，如果神愿意，如果神还怜悯，如果神还帮助，我就继续的走，走到走不下去，就这样。没有任何的对立，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失散，我继续的服侍神。那这个继续服侍神，第一个我不会去创造另外的福音，这个你们放心，我要见我爸爸哈，你就放心。然后第二，这个所以你们不要，你不用，我爸爸所传的道理我不会去将它放掉，那个得救的道理，要不然等一下在这边不打见了天官，第一个就打我，棒你这个儿子，不会的，这个你们放心，我也不会去另外创什么真耶稣教会，这个不会的，这个是没有意义，这个、没有意义，我一样在这工厂里面继续工作，或在这里面。那因为这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工人了，所以我会去跟他们结合，不只是我了，因为其实有很多工人一起在工作，纵使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工人一起在工作，只是说跟这个单位没有关系而已。但这个单位你不能将它当作是唯一得救的单位，那这样就糟糕了，因为这样的话等于是说 99.99% 的真耶稣教会不能得救了。但是我们今天有个错觉，有个错觉说离开这个单位就是离开了神，就离开真葡萄树，就是离开了什么都离开了就没有了，所以这蛮可惜的。所以我到目前为止呢，感谢神因为大家带导，我活得很愉快，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真的我觉得说，我觉得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怪怪的，怎么被痛打越高兴，越打越高兴。当然有时候会担心教会，讲实话的，我会担心，就像你们也可以知道说 一天下来，你们可以知道说我内心有许多对教会的一种忧愁，就这个教会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恐怕我儿子那一代的信仰会很重担，今天他已经信到抬不起头了，他不敢笑了，那我儿子 那个时代就更糟糕。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呢，让我们真教会回到以前活泼的样式。我已经说过了，我是60岁的人，我从小信主是红五类的，我知道我小时候信得很愉快，但是我也知道说我们信仰到最后呢，我们曾经开拓的很多地方，现在呢我们现在是往内缩，内缩规条越定越多。所以我在开会的时候跟他们讲，我说我们开会跟报告你们最好看，我都可以给你们看，都写在我的报告里面，每个月的报告。我这件事要越来越像天主教，第一个阶级非常的清楚，有圣灵的没有圣灵的先分开，洗礼以后呢没有圣灵的。所以我常常讲一个笑话，你到各教会在炒射手的那个人呢，一定是50%以上没有圣灵的，一下就分开，因为他除了这个以外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我们将工作当作圣工，讲台是圣工，去的是扫厕所。问题是受洗的人没有一个圣人吗？他被主耶稣宝血洗净了，有圣灵在他里面了，你说他不是圣人吗？你说他不能做圣工吗？他既然是祭司，他怎么不能做圣工呢？这我就不能了解，我也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那再来，有圣灵的没有圣灵的分开，没有圣灵是二等公民，所以很可怜。我从小看很多人求圣灵，我真的看到心痛，我不骗你，我很多朋友是这样子的，每天尤其我们年会拼死拼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哪，那声音到现在我都还在我的耳朵里面响，真的祷告很可怜。为什么？就是求圣灵。为什么？因为我如果不会噜噜说方言的话，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扫厕所。开始会讲方言的时候呢，哇，马上高升，宗教教育教员啊什么一直上去了，一切路都打开了。这个对我来讲我不能接受，好，分开，有圣灵的再分圣子非圣子的，所以你有圣灵的非圣子的，你要 你要顺服。今天所谓的顺服是顺服什么？就顺服，顺服圣职人员呢？非圣职人员要顺服圣职人员，不是吗？好，所以你们开会呢，100个非圣职人员说要这么做，只要一个圣职人员说不行，就是不行的，因为他是圣职人员呢，你要顺服啊。这个我也不能接受。再来呢，圣职人员你们要再分，是执事还是长老？哦，只是讲了半天，长老说不行啊，哦，不行。长老你们要再分，是专职的长老还是民间的长老啊？专职是我们这种传道变长老的。一种呢，就是你们民间变长老的，这个地位是不一样的。真的，我在里面很久了，我知道这个地位是不一样的。那种传道变长老的讲话就有分量，哦，活长老了、陈长老什么讲话有分量。那如果这个地方性的长老，哦，你只能在这边喊一喊，出去又没有人理你，不是吗？所以分得很清楚。慢慢到最后呢，会有一个某种形式的教主出现。当我们说要顺服呢，其实是要拥护这个人，这个人的决定你要顺服。所以今天成为一个很奇怪现象，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呢，要顺服上面带领我们的，但是他们却不用顺服我们。圣经记载是要彼此顺服，圣经记载是彼此顺服在主里面，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顺服上面的。那这个有什么危险？上面的所花下来的东西，他们认为说这是圣灵的决定，那就更糟糕。你若不顺服他们，有顶一句话呢，你就是不顺服圣灵，那就更糟糕了。从不顺服人变成不顺服圣灵，你不可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他如果做错的话，你要忍耐，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但是你如果反抗他的，或是你不遵守他的话，你就是错，没有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到最后就糊涂了。我不愿意接受，我真的不愿意接受。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这个教会某种程度出了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严厉，越来越严厉，哦，这个我在报告里面写很清楚。第二，我们说有十诫，哦，最明显的是安息日，要守安息日。你如果一年都不来守安息日，只要圣餐典礼那天来，大家都很高兴，哇，你要来，哦，感谢主，哦，来守安息日，不来守圣餐，哦，来领圣餐，大家都很高兴嘛。说圣餐那天就会特别写说有几个人嘛，因为只有那时候人最多嘛，哇，几多人哦，一放好像这教会很光彩，魔幻教会。所以神说你必须要守安息日，你一年52个安息日，你只要守2个就好，可能不用，因为圣诞第一个是礼拜天嘛，所以你可以52个安息都不来，没有事，绝对不会被处理，绝对不会的，甚至人家看到你还笑嘻嘻的啊，鼓励啊，呀呀呀呀，好。但是我所定的规章细则你要小心一点，一次不遵守，两次不遵守，第三次停止，好了，连工都不给你做，不是吗？我说我们教会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是怕什么人？我们是不怕神的呢。神说要守安息日，我管你那么多，我就是不来，教会是对我很好。但是我所规定的规章细则，你若不遵守，对不起，马上将你处理。有一个教会，今年四月我到一个教会，他们一个信徒手册发下来，很多弟兄姐妹拒绝接，不接哦。我说你为什么不接？他说你就没有看到内容，你看你就不会接。我说你要拿给我看吧，我就有一本，哦，你们说要的话可以传给你们，有那个电子档。他没有讲对错，只讲说如果教会的 church board，哦，叫做什么执会，如果你跟执会意见不一样，屡劝不听，除名之。要不要看？不论事情的是非啊，只论你有没有听 church board， 不听除名。所以我说你们伯恩还好，要不然我们这批要被除名掉了。好了，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所以我是说这个东西很可怕，非常可怕。这对我对真耶稣教会，我是真耶稣教会红五类的，我不骗你，我是始终派的了。你叫我打死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不能看到教会从我所认识的那种活泼带有盼望带有能力带有爱的教会成为到许多的规条的教会，绑死了，绑到你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办，你唯一听的是上面的人。你在这教会等于是你在这教会的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顺服，就这样，完全没有生命，人家没有讲我就不做，就这样啊。我不能接受，我也没办法离开这个单位，外面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都为祷告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在基本上我们说是200万人嘛，所以他们都是我们弟兄姐妹，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那我们就求神继续带领。哎，等一下，等一下，那边有一位。
问题是教会是一体的，那圣灵人说教会是要合睦的。
是。
那你说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很多也都很好，感谢神。可是今天就是说，今天跟 IA 还是跟一些别的传道人看法不同。那你继续工作，假如说自己这不是只有单位的一席为年龄末，不是只有这个席，因为你现在假如说不同意，对不对？像今天还是。所以你变成连迁移到不是只有 IA 跟 GA 每个 country 的 GA， 连现在到各地方的职会都变成有一种冲突，变成说教会里面，因为你虽然不赞同，虽然你对还是错，我们到底是到处是神的那个嘛，对不对？那假如说对，也是你就是说你今天所分享都是的确到圣经说对。可是因为这个让教会波波浪浪的很不合，那你出现在去别的地方，一定会影响又更多的轰轰烈烈的在教会里面这个时候。那我知道，我今天也不是说全部什么我们都是，我觉得，可是因为今天也是真教会，所以我们也要需要有一种空间去，因为神就是头，所以就很多事情主动在。因为我也是主，我坦白说，我是教会的主会的一部分。开会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大家也都是祷告。那有时候你提意见怎么样？哎，虽然被反了，还是没有通过，可是你表决你所相信的，或所相信是对的，哎，可是没有过。可是我也不去勉强硬要这样子做，因为整体到做结果是不一样的。哎，那这个就是给空间去神的旨意被成全。有时候，哎，的确，以后后面再往后看的时候说，哎，感谢神，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想法不够成熟，所以没有啊，感谢神没有被接受。可是有时候说，哎，虽然被反了，可是今天是神的教会，你有给空间给神去动工的时候，让教会可以和睦，好好的 order 再去 operate， 对不对？我不硬要说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个看法。那和睦下去，好，那个时候我虽然讲出来我顺服之后，哎，可是神之后又把教会的那个决定又转回来，我也是有这个体验。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教会的一个那个，对。那你现在假如说你要这样子继续做，说那 IA 现在把你弄断，那现在是很多不合理的，就是很误解的，还是说你现在今天说很多是说你不能接受的？那你现在又去别的家又一直谈，那 IA 跟 GA 还怎么样？又不跟你这个又好没有好好的，那教会不是会越来越乱呢？那这个乱是好的吗？你有这个考虑吗？那你对你还有你的工作的确是好的吗？
好，谢谢你哈，谢谢你提这个问题哈。其实在9月6号开会的时候啊，我就问，因为那是跟美国的一些铺子人开会哈，我就问他们。在真耶稣教会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形？今天很多的教会我所知道的，他们在会堂里面都可以请外面的人，比如说你有团契聚会，姐妹团契啦，要讲健康的呢，可以找外面一个医生来这边讲 OK， 或是你要讲历史的呢，他可以找外面找一个历史学家来教会里面讲授课，都在会堂里面团契活动。我说在真耶稣教会历史里面有没有出现过一个这个情形？当一个教会要找不是外邦人哦，是教会里面的弟兄来分享的时候，需要总会批准，甚至需要联总批准。我问他们有没有这个现象，所以我说你们今天要想想，过了3年5年，你们再回头想这个事情，会觉得很好笑。大家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的特别？走到什么地方都必须要最上层同意才可以做。好，纵使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比起那个不信主的，比起那些外邦的， 难道比他们更没有资格站在教会里面吗？其实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什么叫教会？是那一间吗？还是这一间？其实我总觉得说这个争议是相当可笑的。我们常说你只要奉耶稣的圣名聚会，神就在其中，不是吗？我们常说敬拜神不再是这个山那个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不是吗？连所罗门王，连那个那他们的古时候那个西律那个圣殿，对耶稣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东西。聚会不在这个山，也不在这个耶路撒冷，是用你的心灵跟诚实。我在今天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聚会，难道这里不是会堂吗？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一间跟那一间到底是哪间是会堂圣殿？但是这里啊，那个是空屋子嘛。OK， 所以我觉得说今天的争执，当然大家有这么争执，每个人都有他的理念。我总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我在真教里面这么久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看过。你们在教会这么久，哪一次告诉我你要请一个人来分享，不管是主内外邦的，都要经过总会联总同意？所以这里已经一个很大的争议啊，争议。这个争议是从哪里来？这个争议是从哪里来？听说我是争议性人物，听说了哈。好了，我就告诉他们，真正起争议的不是我，而是你们的公文，不是吗？当你们这公文发下去的时候，全世界跳起来说我们不相信，所以不是我，你们弄错了。今天教会会这样的纷纷扰扰，与我无关。你们如果不发那个公文，什么事都没有。今天是因为你们发下那个公文了，在真耶稣教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这个事情。我们曾经除名过张巴拿巴，曾经许多的不是许多一些传道人被停止、被除名、被革职，都没有引起任何的波动，都没有，对不对？当然现在因为资讯的关系有所改变，但是这是我认识里面的唯一一次。当真耶稣教会好像一个最高机构公文下来的时候，来到底层教会，大家谈起来，我不相信，我要真相。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什么样的危机？你整个教会的，因为我们是真耶稣教会，你整个教会的真被怀疑了，被怀疑了，你最上头的真被怀疑了，因为你的公我不再相信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他不相信？其实很多人我不认识，你叫你们我根本就不认识，对不起，真的是我脑袋也不是很好，很多人我都不认识。这个不是挺娘不挺娘，或是什么什么粉丝不粉丝，根本就没有关系，只是觉得大家觉得说这个事情里面必定有争议的东西存在，所以你这个公文出问题。但是当你这个公文出问题的时候呢，你却要将这个事情嫁罪给那个人，是因为他所以才有这个混乱，其实与我什么关系？你如果没有这个公文，不过事情不是都很好吗？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好了，总之下了公文没有关系，你为什么打这个人打得比打外邦人还要厉害？为什么？外邦人都可以进入我们的所谓的圣殿里面去教导我们的神学生，去教导我们的团契聚会，你们都不讲话，也不需要总会批准，也不需要联总批准。今天一个洋弟兄要来教会分享道理，已经分享下来了，你们是不是心都跌倒了？随便你们 OK， 你在紧张什么？所以今天不是真理不真理的问题，今天是人的问题，今天是要打这个人。但是很可惜没有达成。当这个公文本来这个公文下去之后呢，我本来也想说已经结束了，我一个人能够对抗这么大组织吗？不可能。我曾经想在内部做改革，但是我知道说越改革打得越凶，我也知道说我已经60岁了，我离开这个组织我就没有生活能力了，这个我都知道。但是这是几年来的问题，我不能，我刚才说过，你信仰越真诚的，你在神面前要越真诚，你不能为了保护自己而牺牲掉神的教会。我知道最终下去我必定失去这个工作，这个我太知道，因为不是只有一年打而已，是每一年都在打，只是说今年最后一定要打，就这样子而已。哦，所以对我来讲很简单，我反正你随便你打嘛，你要怎么样随便你，我早就知道了。所以当你这个公文下来， 我想说我已经结束了我的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够到处去工作。为什么？我没钱。我不是跟你们募捐，不要误会了，我没钱，这个最基本的。我能够去哪里？我是负责非洲法语区的，我回去刚果一趟要10,000欧元，因为有三个人，机票从法国到到刚果，刚果国内机票很贵的，刚果生活很贵的，举办年会什么会的，这些补助款非常贵的，我哪里有钱？什么都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够回到法语非洲，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够在各个地方继续见证神的道理，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当这个公文，所谓这个要维持合一的、维持同心的这个单位，因为我们今天所讲说我们是被控告不同心、不合一嘛、不顺服嘛、就这个单位，这个单位要人家合一同心顺服，结果今天这个现象是他造成的，而不是我们，是他这个公文发下来，砰的一声，整个教会跳起来，那这个会继续扩大，这个与我无关。当你这个公文还没有弄清楚的时候，这个我相信这会继续扩大，会继续扩大，因为我们是真耶稣教会，每个人希望知道说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足以被这么样的处罚，请你们告诉我，不是吗？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拿出来？你这样拿出来就没事了。你看杨传道是这么样的就好了，现在不是呢？这是公布公文。你看我的每一条罪状都是公文，没有个事实。其实，在真正的一个单位里面 ，A、B、C， 若 B 跟 C 对立，请 A 仲裁。这个时候呢，当 B 去控告 C 的时候，他必须拿给 A 一些材料 ，A 才决定要不要收件嘛。你控告他什么什么，一定要有证据嘛，不是吗？他犯罪事实是这样，尤其是这样的这么大的这样一个动作，他应该拿所有的证据给他，然后呢，他做一个仲裁，说好，事实证明你应该是被怎么样处罚。问题是今天是什么？这个 B 等于是这个 A，B 等于 A。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提出任何的证据，不需要，他可以10:30发出议题，1点就开始处理，然后就这样除掉，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他本身是 B 又是 A， 你呢就是被打而已，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就行李捆一捆就离开了，我就离开，反正我离开这个地方，已经被你们停止了嘛，我就离开。等你公文下来，你想说我是圣灵的决定嘛，这是何等单位 IA 真耶稣教会国际联合总会的决定，圣灵给我们定义将某某人停职，哈利路亚，奉主之名发文下去，结果各个地方认识不认识的都跳起来，我们不相信这个事情，我们拒绝相信，我们怀疑这里面有动作，我们怀疑这个不是我去煽动的，人自然而然开始怀疑。其实这个时候你要退回来，这个时候第一个要检讨是他，因为他这个公文破坏了教会的合一，破坏了，而是各地我人都还没有走到已经破坏掉了这个合一。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批认为说这个事情做得不对，他们没有任何要反抗教会的意思，就像我们今天已经一天过去了，我有没有叫你们去反抗这个伯恩教会？没有啊，完全没有，不是吗？我们只在道理上分享而已，如此而已。所以当你们在回想我们那几个礼拜在做什么，将这个人当做什么妖魔鬼怪，是不是？不是吗？怎么打弄到教会一直好像是 要分裂掉了，其实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啊，就是分享道理而已啊，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用合一同心这个字来压底下，今天我们要互相顺服。在主里面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不是因为你有这个位置我就要顺服你，我们只顺服基督，我们只顺服基督，我们两个都必须顺服基督。那既然你的行为在基督面前引起弟兄姐妹的怀疑，那大家彼此来检讨，而不是你要我顺服，说这是圣灵的决定，你就耐心等候。 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有传道就告诉我说，啊，你要安静了，要等候了，要看神的旨意了，不要有动作了，自然会怎么样。我说连总开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跟他们讲，当他们要处理杨敏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讲说，哎呀，我们不要处理了，要看神的动作了，我们要安静了，祷告了，神自然会处理的，你为什么不说？一样啊，你可以说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说？你怎么处理我以后叫我安静呢？当你开一个车叫我撞了以后叫我安静祷告，因为神有他的旨意。这个我不会，我认为说你乱开车，这个跟神的旨意没有关系，你是乱来一通，这是我的观点哦。所以我们今天你看我一路走下来绝对没有煽动弟兄姐妹啊，反抗总会的，反抗你怎么没有，我们是面对教会要怎么样让这个教会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回到真理的前面，如此而已。所以我总觉得说所谓的争议性，所以我现在很多人在做，很多人在，其实很多人知道说这个教会再下去会很糟糕。你们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那些长辈都没有出声，那些就是老自辈的都还没有出声，他们总有一天会出声，但也不能说他们出声就决定什么事情，神在看，神在看。所以我总觉得说我很感谢神啊，我很感谢神说这样一路走来，其实呢并没有造成教会任何的分类，没有。刚开始会起冲突，为什么？因为上头有压力，因为很奇怪，一个杨玉明要来这边分享道理竟然要报总会，总会竟然要来干涉，这个我就不懂。所以我将成为真教会里面唯一的，这是我的荣幸了，唯一呢走到什么地方呢都要总会连总批准你们才可以接待的人，就这样啊。那要接待你们要介绍也是蛮尴尬的，是杨弟兄还是传道，这个要起争执一下，上面说，杨弟兄底下大喊杨弟兄，不，上面说杨传道底下大喊杨弟兄，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也没有必要，因为对我来讲我是你的兄弟姐妹，我在巴黎几乎没有人叫我传道人，我太太一辈子到现在没有被人家叫过传道娘，你一讲到传道娘说我娘在天上，不要乱叫他是你的弟兄姐妹，你就叫他姐姐妹妹阿姨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得这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很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其实这几天都在谈，我来到美国一直在谈这个问题，昨天晚上还在谈，都是跟那些所谓的有决策性的人在谈，今天教会如果走到这个阶段，你不要以为说那是分类了或是有什么争议了，这是在磨合的过程当中，希望让我们能够更有智慧，希望，那我们如果要回头想这个争议性来，我们一定要从最源头找起，你这个公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波动，那我们来先检讨公文，这样就好了，而不是说先检讨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被定罪很多人怀疑啊。所以你如果一直要将责任推给这个人，那会越来越乱，一定的，不要说乱了，一定会越来越多人不再理会你这个组织了，因为明明是你公文下错或是有问题，你怎么一直说这个人有问题？我们是要求这个公文的真相，你却一直说是这个人，那请你拿出证据来嘛。好，请说。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也不是因为今天我们职会，因为这样现在也变迁移到职会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就比较冲突还是不愉快的那个，对不对？意思想说是因为连总 GA 出公文，他是高高在上的那种 authority。那我们国文教会还是什么职会，各地的职会也因为有这个 authority 想要压，我觉得这个这样就变成说全部教会的教会的职会啊各国的 GA 啊，就变成有问题。可是不一定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传道也了解教会有一些做法是也有是全部都完全这样。
好，谢谢你哈，林弟兄。因为我听说你是个很正义的人哈，这是我一路听下来的哈。我跟你讲，因为我走过三个地方，一个大拉斯，一个是伊丽莎白，一个就是伯恩哈。大拉斯呢是有上头的压力啊，这个很清楚哈。那个传道人被压到，一看就知道哈。当然不会下公文，这个绝对不会下公文的。伊丽莎白，你们可以知道说，伊丽莎白是闹得蛮大的哈，所以到最后呢啊，也刚好有机会的哈，所以总负责还去那边做解释，不是吗？哦。但我们这边可能是比较平静一点，但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你说杨传道有争议，所以暂时不便安排他，那这个标准要放诸四海皆准，而不是只放在杨玉明身上，那我的对手应该是有争议性，不是吗？今天大家所怀疑的是他这些对手所 画下的公文，所以对手也是具争议性，所以这些对手呢也暂时不应该领位，这样就是大家都会心无口服了。那如果说今天只是说因为他们是单位，所以他们说他有争议性，那这个人呢就被这个教会所限制。那同时你要知道说，很多人认为是说这个单位是有争议性的，同样的啊。所以在这个标准之下，如果说好有争议性的人都不要讲道，都不要上台，那可能不会有这个事情。今天是说这些有争议性的人，他们继续的在台上带领教会，然后逐渐的更加的带领，说让大家更加的认为说那个人有争议性，这会引起弟兄姐妹更大的反弹。但是伯恩教我有听说过，尤其林弟兄，我听说说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这当然是我也相信说你是很希望伯恩的弟兄姐妹知道他们是非常自主性的在做这个决定，是为了教会的好，那我们要体谅。这有时候我在想说，我若是负责人会的话会怎么样，真的我想过，其实要是我当负责人会，第一个，教会是神的家，凡是神家的人都可以使用教会，你不可以剥夺他任何权利，不可以，比如说今天教会弟兄姐妹来这边吃个饭喝个茶，来这边聊天，你有办法阻止他吗？你为什么要将这个事情将来看得那么严重？他们只是在这边吃饭聊天，分享圣经，谈谈圣经而已，有没有谈高尔夫球，谈圣经？这样就需要做这么多的限制吗？所以我说我们基本上因为先怀疑，内心里面先觉得说啊，这个人有问题，但是忘记了其实对方有问题。那若以这个标准，我可以告诉你，那巴黎教会任何传道都不要来，都有问题，都是争议性的，不是吗？所以我想说，当然我很了解你的意思的，我也很体谅。其实我想希望借着这一次的波动，事情已经结束了，是没有落幕，你也知道说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在想象，如果当时一申请教会就和睦说好我们答应，但是呢，大家怎么样做个协调，我想呢今天应该会，当然呢可能就来人就不会那么多了，人总是喜欢看怪物了，所以已经太晚了，最后一个问题，那林弟兄对不起，没有再给你时间，对不起。那我相信，我想大家都知道你的心，因为我一路听来，我知道说你是一个很正直的而且有枪的人，正直的这公义的象征，不是，我讲实话，我讲说我一路听来，虽然有时候你必须要代表一个单位说话，但是你内心里面，所以我觉得说你公司分得很清楚，不是今天的，就是平常在做事情的时候，那所以我觉得说你公司分得很清楚，好，请说。
去灭人啦，去解说啦，去什么，然后花了这些钱都
你这个问题让我非常的困难回答，我只能避到我传统的庇护所里面。我也很会当传道，你们不要以为说我都呆呆的。我们当传道呢，是以祈祷传道为事，财务的问题请问别人。我们传道人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你的财务问题去问别人，不要来问我。不过是这样子的，这个事情我在开会的时候跟他们讲过，我在开会的时候跟他们讲，大家都讲得很痛心，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不可否认，有很多人对教会失望，有很多人，我不晓得为什么，有很多人，不是很多，有少部分的人不再来，这个时候心情不好，有很多人对教会感觉到失望，哭泣。我认识一个人，这是我最熟的，我跟他已经十几二十年，差不多将近三十年了，一个非常坚强的信徒。有一次我跟他在一起做教会工作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说，神，他说他已经快信不下了，他说我已经快信不下了，神为什么还不出手，神为什么还不出手。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神不出手，为什么神要让教会这么样子下去，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很多人信不下去了。我在这里接到一封信，有个执事，这个执事他觉得真耶稣教会可能不是唯一得救教会，要不然不会这么乱。第二，他觉得神的荣耀可能已经离开真耶稣教会了，所以真耶稣教会这么乱。所以这个事情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我们不可以轻轻忽忽的看它，不可以。有更多的人就像慧珍姐一样，不再奉献，不再奉献，这是我跟美国总会那些开会时候我跟他们讲的。我说这个事情你们要留意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要他们安静，他们就彻底安静，连钱都不给你，到时候你就要叫了。你们今天就是用这种你是上他是下他必须要顺服你的方式要他们不要讲话，他们有一天会顺服的，不再讲话，但是呢钱不再奉献，逼到你有一天会来求他们开口说话。我们在哪里做错了，请你们告诉我。我说我们不要走到那地步，我看见这个事情逐渐在发生，在各地发生，所以我们要相当的留意。神要怎么做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去掌控整个单位，而且这个单位是不是今天开始的，按照历史的记载，按照我手上的公文的记载，是2006年年底打到现在，打到现在哦。这里面有两个人说过两句话，一个说我如果治不了羊传道，我怎么能够治得了全世界的教会，所以我必须要被治理。另外一个是说只要我在绝对不会让羊传道 进美国，结果进来了。所以我说大家的话都讲得太满了，所以我才问那个人，我说今天美国这样打我是因为你讲过这句话，你只要在就不会让我进来，所以你要想尽办法让我进来上不了教会，还是真的有真正的原因？你是为了这个吗？还是我真的是不行？所以我说很多话已经讲得太满，当然这个跟你们讲可能是你们信心更软弱，下去就不再来聚会了。我说过了，我们一定要面对家里的问题，房子漏水了，大家就看着漏水的方向修补它。现在这时候不是打架的时候，修补。很显然我在教会这么多年六十年，我第一次看到，我又身在其中，这耶稣教会竟然有公文下去大家谈起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现象，你们有吗？我从来没有看过，而是世界性的反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单位还不知反省的话，我恐怕有一天这个单位会发现到弟兄姐妹都安静了，静悄悄的一个一个走了，你去掌你的权，对不起，我不在你这个单位底下。反正神的教会很大，不是只有这一才是，不是吗？伯恩待不下去，我到谢瑞斗斯嘛， 谁都不这样，带呀带呀带，至少要巴黎嘛。有些弟兄姐妹要转籍到巴黎的呢，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不骗你的，今天打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跟你们讲，你们是会哭的，我不骗你的。今天只要你说你是同情杨玉敏的，你就糟糕了，你就糟糕了。你在那个教会，你很难立足。第一个，消掉你领会的资格，消掉你当教员的资格。我不会骗你的。所以他们说，我们在这个教会根本就待不下，那是离我几千公里以外的一个教会呢，打成这个样子哦。他们说我们要转籍到巴黎来，要不然会被除名了。要转到巴黎来就不会被除名了，所以很可怕。今天真的很可怕。所以有些长辈哦，有些长辈这么认为，说小心，这个不是单纯的事件，这是领的事件。有些长辈是这么认为，他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事情变得太奇怪。打到最后已经是杀红脸，眼睛都杀红了。一听到杨玉敏，神又紧张起来啊！同情他的，马上访问啦、啊、洗脑啦、啊，一定要这样弄过来。如果不要的话呢，那就糟糕了，就这样了、啊。那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欸、到我今天都跟你们讲了，我所有的信仰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也不晓得说我哪里犯了错。好了，我们不能再谈下去了哈、哦，已经耽误你们半个小时了哈、哦，非常的抱歉哦。谢谢你们，好，那我们求神呢继续带领我们，好，那我们呢最后呢我们就不要拍手，感谢主哈，我们这个是 Esther 哈、这个小女孩，我就跟她讲说，你可能会嫁不出去吧，为了办这个。